们延续上一个讲次的内容，在我们这一本《长阿含经》第35页，就是第二部经，以长阿含的编辑来说是第二部经游行经。那内容上它篇幅比较长，所以又分作三个卷。我们上次有稍微介绍，大概是初中后。那第一部分，第二卷这边开始，这边第一部经主要是阿舍世王请他的派遣他的这个大臣与舍，这边是36页第一行与舍，他这边注脚是 Vesakala， 所以他这个有些 Kala 其实就是行为的行啊，所以有些是翻作语行，就是这个大臣，这个大臣去问佛，假设要攻打拔旗国的话，可不可以？或者是佛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教戒的呢？那其实佛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阿舍世王的大臣，于是啊，只是说到。从36页下面开始说到拔旗国具足七种法了，所以其他国家是没办法攻打他们的。等这个大臣回去，接着在37页这边就开始跟阿难说，有很多的七法可以让七不退法。那如果是我们上次说依着佛光阿含藏的解题，就解这个经的意义来说，他这边就有说到五种七不退法，但是从37页下面开始倒数第四行，因为这边的内容跟讲八七国的七不退法相近，所以他这个如果没有算的话，接着在38页开始是有五种的。如果连37页刚说到的，或者是八七国的内容，七种法、七不退法，那大概就6种或7种。讲完了七不退法，接着在39页，说到2种不退法、6不退法，就是。有七不退法，还有6不退法。那39页这边是6不退法。好，接着下面从这边讲到，从王舍城住了之后，到竹园金舍，39页的倒数第8行开始，这边是说明。跟朱比丘讲，戒定修戒定慧了，最后依慧断烦恼得解脱。净三漏其实就是贪嗔痴永净的了。那这个生解脱智啊，倒数第3行这边，就是一般说这个解脱之见，所以那个描述就是阿罗汉他自己也知道成就阿罗汉嘛，定行具。在经典上面定行句，就如同这边倒数第2行所描述的，生死已尽啊，犯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好，这是第二部经，从这个摩揭国的王舍城，接着到竹园。那第三部，这算其中的小经啊，第三段经文，这是从。怡远啊，竹远金色，到了巴林浮城，那跟这个朱清姓氏，那这个朱清姓氏，这个在40页的第3栏，第三行这边，这个有注脚了哈。在三本藏经宋元明本，如果从这个大正藏的教刊来说。他这边是没有朱，就是说他们是认为是没有朱了哈，这个字朱姓氏这个朱啊哈。 所以这到底是一个还是很多个？那清净是这边也不是很明确的，但如果是性是就是清净的性是，这个性是可以说是我们说这个优婆塞、优婆夷。但是问题，他这边一开始还没有嘛，还没有皈依三宝、受五戒啊，所以这个可能是之后在编辑的时候，好，把当时候的人就称为清净士。那这里有个词啊，八灵符，八灵符这个词啊，到底是在哪里？如果是现在我们给大家看过的这一个这个图啊，他们是日本人考究的这个地图啊，它是华士城，华士城啊，华士城其实是摩羯陀的主要的大城市之一啊，华士城，另外就是王舍城嘛，华士城。所以感觉上刚提到的，他先从这个王舍城，再走到竹园精舍，所以大家都在这附近啊，再往华士城。那等一下会说到他又渡河而过，到了毗舍里，好像就是这里啊，是没错的。那这个华士城到底是现在的地理位置在哪里？我们可能之前又给跟大家介绍过，在法国女学院，他们有做一个叫佛学规范资料库，其中这边有地名，所以我们就把它搜寻。好，他这边有，你看啊，他们是有一些根据的哈，他们应该是有一个根据，所以这个是有精准的经纬度嘛哈，那你再去 Google Map 去把它贴进来。大概就是这里，那这个是。其实是印度的一个都市，比较大的都市叫巴特纳。对啊，它是巴特纳，所以它这边有河嘛，哈，所以应该是这个地方，其实应该是这个印度的中部了。我应该靠近尼泊尔，哈，但是中是算中啦，算东，其实还是算东啦。东北方啦，好，就这里巴特纳啦，所以现在地图现在的地理位置在比较大的都市是巴特纳。当然这个是他考究的，至少应该差异性不大。他这边有提到嘛，中印度摩羯陀国的都城位于恒河左岸，今巴特纳市，所以应该是可以参考的。好，这个里面的内容，就是它的全名叫规范资料库，那其中有人名、地名还有时间，所以可以去找一下。好，所以大概一样是就是这个我们日本人考究的这个地图上面华士城，好，没问题，也是差不多是这里，在这个位置上。好，那接着再看到经文这边，到了四十页了哈，四十页。好，这边他又说到听闻佛跟大众要来这个。来这边，所以到了这个巴陵树下，就看到，就先出城去看到佛，在这个城外的树下跟稍作休息。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容貌端正，诸根极净，三条第一，譬如大龙以水澄清，以水清澄，这个 这句话其实我搜寻了一下，在阿含经哦，其实就常阿含经有这样描述，所以到底是怎样的意思啊？用水去清自己的身体还是怎样？这个大龙在印度其实就那嘎，那嘎是蛇的意思啦，所以它是比喻啦，所以印度的龙跟我们中国龙的概念不太一样。中国龙是怎样天上飞的，有龙爪这些，可是印度的那嘎其实是蛇的意思。所以你看那个在菩提迦耶，菩提迦耶这个正觉大塔旁边有一个大水池，啊，里面有一个就是汉传佛，应该是南传佛教所描述的了哈。这个我们小时候是看那个，应该是基诺里维演的《佛传》啊，就佛要成道之前呢，有那个大龙去放在佛身后面挡雨嘛，佛就在那个正觉大塔，就是那个菩提树下要观缘起成就的时候，所以在菩提迦耶。正觉大塔的旁边有个大池，就一个类似龙池，它那边也是一个这样的造型，那就是所谓的大龙了。但是其实 Naga 是蛇的意思。好，就是说那没有一些就是清净无瑕，那具种种的相，32相80种好，看到佛都生欢喜，所以他们这个诸清净士呢。就到佛这边，好，一样是行以如仪，就是礼佛祖。那佛就慢慢就跟他们开示，让他们欢喜，他们就说他要皈依佛法，慎重，请允许他可以成为优婆塞，自今之后不杀盗淫妄酒，奉戒不忘嘛，哈，就他奉持的戒，他不会忘。遗忘失，不会遗忘。那接着就说到明天啊，明天想要摆宴席供养佛，希望佛跟诸比丘众啊可以来，趋的意思就是来的意思，但是这是比较近词，请来接受我的供养，故就是访问啊，但是这边应该是说请佛慈悲，好，可以来接受我的供养。那这时候佛就默许，没有回答。这个其实也可以，上次有提到嘛，这个默许到底可不可以，好像不一定啊，大多数当然是好像是可以，好，默许许可。那诸清净士见到佛默然呢，就从座而起，好，绕佛三匝，好，绕佛哈，坐礼回去，就开始寻，就马上为如来搭建这个大堂舍。那这个堂舍对照下面的是讲堂啊，好，所以应该就是用一个地方。好，如果现在说，如果以我们现在一般的就是什么搭棚架，有没有开始要办那个宴席嘛，板凳啊，所以就要搭棚架。不过这边应该是比较正式啊，用于类似一个讲堂。平置处所就是这样子，因为地嘛，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水泥地或者是这种瓷砖啊，所以这个地上要用平一点哈，整理一下啊，扫地拖地啊，烧香哈。那盐上次有提到嘛，盐就是准备的意思哦。就扶宝座，那所要供养的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设啊供设的，它是就设就是安排嘛，啊供就供养，这些种种的用具啊饮食都准备好了，就跟佛说所设已具啊，所应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哈，那知道让佛知道为圣之时。那这时候世尊知道都准备好了，就从座而起，着衣持钵与大众聚到这个讲堂，所以这个讲堂应该是前面这边为如来起大堂舍这里了，这个应该是可以对照。好，到的时候就给佛他们洗手洗脚，因为尤其在印度当时候这个是赤脚，所以托钵一定要赤脚，你看南传法师他们在托钵的时候一定要赤脚，这其实就是一种 它不算戒律啦，算是不算很严格的戒，但是就是一种规范啊，就应该这么做。可是当时候有没有鞋子？应该是没有嘛。所以他们现在的南传法师，他们脱钵，其实你看他们还是要脱鞋嘛，因为当时候没有鞋嘛。好，处中而坐哈，就是佛就坐中间的哈。那比丘、诸比丘们坐在左面，诸亲信士坐在右面。那这个看你是看什么角度了哈。其实如果是我们佛像的安排，这个来说的话，东单都是比较大的，所以东单就是这边。所以你看，你面向佛其实是右边啊。可是如果你朝向像我这样子坐，朝向大众，左边就是其实还是东单比较大，一般是这样哈。所以应该也是如此的哈。好，这时候呢，佛就跟这些诸亲近士说哈，犯戒有五种衰耗的哈损失啊。衰退、损失、减少啊，衰耗就是减少。那什么是哪五个啊？只要犯戒的话，就有五个会损失、损耗、减少。求财所愿不遂，遂就如意了啊。想要求钱财，没有办法满愿，所以遂是如意的意思啊。色有所得，好，就有获得东西。那这个就要看什么样的人啊，如果是你是一般的赚钱的，或者是获得种种的农夫要得什么，就是这些农价或者是收成要好，他慢慢就会衰就会衰耗，就是减少了，就你本来有的会慢慢的就减少了，有得到的慢慢减少。第三个是在所至处众所不尽，到的不管到哪里人都不会尊敬。那丑名恶声就不好的名声啊，丑恶都是形容这个名声不好，流闻天下，天下是全国的意思。好，身坏命中当入地狱，这是犯戒的。那相反的呢，持戒有五种功德，第一个诸有所求则得如意，如愿，则就是每每总是，只要你有什么求都可以如愿的，这应该是蛮好的。好，那第二个呢，所有的钱财啊增益无损，就你本来拘寂的钱财不会缺少。这个一般会说嘛，这个钱财是五家所供，那么拘聚皆消散嘛，所以你积聚你赚来的钱啊，可能遇到大火大水，这个恶道，还有这个政府，现在是政府了，以前是什么？就是这个官员哈，他想要拿你的钱财产，你也没办法。还有这个不孝子孙啊，所以一般说是五家所供嘛，就是说你辛苦了一辈子哦，他实际上没办法长久的。那这边是说持戒的话，你的钱财都不会有损失。好，第三个所往之处，就到哪里众人敬爱、尊敬跟爱戴的。第四个好名善誉，这个好跟善其实也是一样，善就是好的意思，所以就好名声了。周闻天下，周闻就是敬之啊，就全国天下尽知，周闻是敬之，全部都知道。好，第五呢，身坏命中必升天上。好，讲完这些之后呢，这边说到十哦，这时候呢，夜已半。那夜已半，这个到底是半夜呢，还是什么时候？个人觉得应该，它下面有一定的后夜的啊、哦，所以一般会将这个白天分三个时段嘛，我们说昼夜六时，白天三个时段，晚上三个时段，所以这个应该是晚上前夜是从下午六点到晚上十点，中夜 十点到凌晨两点，后夜两点到六点，所以夜一半有可能是大概是八点，就是前夜已经过一半了，应该不再是中夜了，因为在《仪教经》里面嘛，中夜休息，前夜后夜都要精进修行。好，这如果是《仪教经》来说，所以这个夜一半应该是说这个前夜已经过一半了，所以大概是八点左右，就跟这些诸亲近士说现在应该回去了哈，就顺从哈，接受佛的教导。这个教上是有叮咛啊，嘱托，那就一样绕佛三匝，礼佛祖而回去。那过的时候，世尊在中夜明相出的时候，明相就是一般如果有在持八关斋的，这个应该会很注意啊。为什么？因为晚上，就是说晚餐不能吃嘛，一定要等到隔天的明相出。这个明相有很多解释啊，一般比较通俗的解释是你因为以前是没有灯啊，没有问题啊，你不能站在那个路灯下，我看到我的手纹有没有掌纹的这个纹路清楚，就一般就讲代表明相出，你不能站在这个路灯下，那随时都明相出啊，所以你是要就是没有自然光啊，自然光因为现在很早，现在可能五点多就明相了，所以这个要吃饭，这个就会要很注意。明相出就等于说，可以用餐的了。其实佛是日中一时啊，佛是日中一时，他所以他随缘就是有开放说早餐，所以我们早餐其实叫小食，不是正餐啊，小食啊。所以你不能吃一些跟饭这个其实应该不太合适。所以可以吃粥，但是你煮粥，你那个用筷子去画那个粥，你不能写出字啊。等于说你要稀一点，不能太稠。如果你的粥煮得太稠的话，其实也不太合规矩。所以稀饭要煮得很稀。所以叫小食，不是正餐啊。所以佛是日中一时，虽有开源，但是就是不是正餐就对了哈。好。接着看下来，所以明相出的时候就到这个安静的地方，天眼测见，用天眼看到，清澈看到了诸大天神各封宅地，中神下神亦封宅地，这其实 不太清楚，所以在我们的补充讲义，也就是我们福言编辑的这个第七页，它这个注脚栏这边我把它有用出来，它这边是注脚42，不就我们补充讲义给大家看的那个我们在福言编辑的，就当时候我们在研究所读这部经的时候，我们是轮流编辑的了，也是各自负责一部分。这边是他们佛光阿难藏，他这边是引用《佛波尼环经》，这边有提到持道眼见上诸天使贤善神荧护，所以这个风啊，从汉语字典是没有保护的意思的，不过这边应该是可以这样理解，就因为有大的天神、中神、下神都保护这个地方，都是保护这个地方哈。那这时候佛就回到讲堂，这边讲堂应该是不太确定是已经后来变成讲堂，还是当时候他搭建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固定的，然后不太确定，但是应该就是前面延续前面说的哈。这个诸亲信是为佛跟比丘们所搭设的讲堂。就回到这个讲堂，就在位置上坐。那佛就问阿难，谁造这个八零浮尘？因为佛应该知道，所以这个经文上才会这样嘛，知而故问，就明知而故问阿难。那 就说这个是语色大臣所造，是为了防御，就是怕这个八七国，因为前面有提到这八七国人民强悍嘛，哈，骁勇善战，所以怕被他们骚扰哈。那接着佛又跟他们说，造这样的臣正得天意哈。啊，为什么正得天意哈？因为下面符合这个天神的心意。那为什么？因为佛在刚提到后夜明相处的时候，到显境处用天眼看到诸大天神还有中下诸神都封宅地，所以这个封呢，这边的封就是翻译上的不好理解啦，就是保护，应该是保护比较可以理解。好，所以又接着跟阿难说，应该要知道诸大天神所保护的宅地，就是房子跟地方呢，有人居在这个地方，居住在有天神保护的地方呢，安乐炽盛，安乐炽盛就是安乐嘛，那炽盛是兴旺的意思，繁荣兴盛。这个炽盛哦，在阿含经里面其实也可以留一下，它在不同的文脉可以有不同意思。如果是像智依止、法依止，那边有些文段就会讲智炽盛、法炽盛，就这个地方的炽盛大概是精进努力的意思，自己精进努力，依法精进努力。好，所以大天神所保护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就很兴盛繁荣，那这边也是都很人民安居乐道。那中神所封就是中人所居，下神所封就是下人所居。那这边这句功德多少各随所指，那就是看自己的功德是多少就居住在什么地方。所以这句话这边或许应该是分号会比较好，个人觉得，或者是句号。那就是说大天神住的，就是你有多少功德你就住，你如果你功德大就住大天神所保护的地方嘛，那功德在次中就住中神所保护的，功德少就住这个下神所保护的，所以应该是前面三个最后再分补充说明的了，功就随着自己功德说多少各随所指嘛，就指所指就所居住的地方。好，那这个地方就是讲了这个巴林浮尘，所以对照下来巴林浮尘应该是这个大天神所保护的了。好，因为你下面看嘛，接着又说此处贤人所居嘛，商贾所及，国法真实，所以很多商人嘛，很多好的人贤善的人都住这里，那国法是清楚，确切清楚，无有欺罔的。所以此城最胜诸方水所推，推就是公认的意思，不可破坏。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如果照上面的文脉看下来，这个应该是诸大天神所封的宅地。好，虽然是这样，所以这边应该不可破坏，这边应该是句号会或许会比较好。此城久后呢，不就是之后呢，还是会坏，所以欲破坏的时候，败坏的时候，用三件事来坏此城。第一个是大水，像一个我们说那个土石流，以前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土石流，不然就是淹大水。第二个是大火，第三个情况就是这三个会造成这个大城会败坏。城中之人与外人合谋，然后中人与外人合谋，这样就是谋划，用计策，这个有点是有内鬼啦，就是有内鬼。好，接着看下来，这时候巴林浮诸清净寺通夜，还是通宵共伴，一样是 办就是准备嘛，准备这个供养的这些饮食啊种种，十到百碗，现在准备好了就跟佛说，十具已办了，要吃的这些都准备好了，为圣之食。好，那这时候清净寺就变施舍，那就是开始供养，那用亲手去供养佛。那吃完饭之后行水，行水大概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的那个，我们以前应该留不知道多久以前都是吃钵嘛，吃完钵我们用洗钵水，所以我们在其实刚出家第一个学习的内容就是洗钵水啊，那个在应该是华严经进行品嘛，以此洗钵水如天甘露味，施与之鬼神悉皆皆饱满了，悉获皆饱满。有点忘记了，就是说吃完饭之后用洗钵水将里面的这些剩，也不见得剩余啦，就是有些油渍什么的，那这个是要施与嘛，以此洗钵水如天甘露味嘛，施与诸鬼神甘露悉充满，悉获皆饱满。我有点不太确定，好，那就是说为什么要去施食这些，就是要给分享给他们，这其实是最早的施食的意义。所以就是中国汉传佛教里面有那个中午啊还有早上要出食啊，那个也是有那个念偈颂，那个在阿含经啊真义阿含经也有说到了哈，就是佛弟子要去施食啊，隔这些啊什么哇，这个太久有一点忘记啊，就是那个罗子，不是，就是那个施食中午或早上啊，哈，早上是法力布施一期里面普施周沙戒，那个中午是那个大盆金翅鸟，对，大盆金翅鸟罗刹龟慈母了，这个其实在阿含经就有说到，大盆金翅鸟就是一个很大的鸟。据说在真言经有提到啊，就他的那个翅膀一扇，海水就打开了，海水里面有龙嘛，啊，就是吃龙，好啊，所以他就去跟佛说啊，佛说那怎么办？那就是说佛就叫弟子去出使，哈，施就是拿一个代表去施使，那他们就不会去吃龙。啊，那个在真言经有了，好像罗刹鬼子母，罗刹母也是喜欢吃小孩的，但是生了他自己生了500个小孩，又想要去吃别人的小孩，那这时候佛就有一个善巧方法，就先将他的弟，他最喜欢的弟500个小儿子，把他偷藏起来，让他着急找不到，他就请问佛，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才会有这个施食的那个仪式，上面有提到啊。好，所以这边这个行水啦，其实有点类似做洗钵水，就是倒水。好，别取小床，床其实是坐具，在八关斋戒嘛，不可坐卧高广大床，这个其实它是包含的坐跟卧，所以这个床不是我们现在只以为的睡觉那种床，其实这个像这个我们这个法座有些很大的，或者是在其他的南传佛教好像也有，他们床其实是可以卧的啦，所以这个床不是一般睡觉而已，它是可以坐跟卧的，那这个就是意思说拿个小坐具像拜殿什么的就坐在佛前，那这时候佛就跟他讲，就是说现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福林子八林福城是闲置所居啊，比较多是持戒者啊，清净修梵行善神欢喜，所以意思是说这个地方如果都修善，那这个天神欢喜就会来保护这个地方，那就接着些祝愿啊，这个祝愿也是这样的，这个祝这个咒嘛，这个其实是祝福的意思，但是后来发展就是 咒语，在阿含经的咒其实是很少，印象中有的就是怕被蛇咬的。好，那你们上阿含经有上到吗？就被怕被蛇咬有这个咒，其他没有咒的啦。所以这边的咒愿就是祝愿啦，祝福的意思。那一般是说我们接受信众的供养之后，要么说法，要么就是讲个寄送啊，祝愿他这样。可敬之敬啊，可事之事，就知道什么是可敬可做的事情啊。那这个地方呢，啊，博施接纳，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是普遍有这个布施的心啊，还有这个慈悲心啊，所以诸天所称赞啊，常与善聚啊，常做善事，不与恶会啊，就不会遇到不好的情况。那这时候世尊说法之后呢，就从坐起，大众围绕侍诵而还，就是侍奉服侍，还有就送佛了，因为佛要离开这个地方。这时候大臣与奢从佛后行，走在佛后面，就这么念心，这么念头。这个也是有一点有趣的啦，因为从这边前后文，这个大臣什么时候来，其实看不到到啊。反正这个就是，你就可以知道嘛，哈，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经典是结集的啦，所以它是有可能在增加哈。好，作是念，就这么想哦。现在这个沙门瞿昙啊，从此城门出，所以这个门就叫瞿昙门。又观如来所渡何处，就说这个地方是瞿昙经，经就是渡口了哈，渡口。瞿昙是其实是释迦族的姓，叫高他玛嘛，高他玛高他玛，瞿昙。一般说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就是人人的意思啊，就那是一个圣者。释迦族的圣者叫释迦牟尼佛，但是他姓其实是瞿昙。好，那接着这时候佛出巴林浮城，到水边，这时候水岸就是在岸上的人比较多，那中有乘船渡者，就从此岸到彼岸，这个过河有过河的人有这几种情况，一个是乘船坐船过的，有的是乘筏竹筏木筏，有的乘浮。那这个浮我们查了一下，大概是也是竹筏，但是小的啦，小的竹筏或木筏，所以看起来这个船是最大最牢靠的，接着是竹筏木筏，接着是小竹筏或木筏渡河。这时候世尊跟诸大众呢，譬如力士，这个强壮的人呢，屈身必请，这个意思说他只要伸手这样的一瞬间就到彼岸去，那他在用神通嘛，这个就是说蛮特别的啦，这个有点是对。好，接着又说到世尊看到这个河岸的情况，就说下面的偈颂，就说佛为海船师，法船法桥渡河经，是说明佛法身啊，佛法身嘛，佛法法啦哈。那法这边又提到大圣道之语哈，语有车的意思啊。也有载运的意思，用大圣道去载运他知，就他代词嘛，这些一切度天人，其实他这个是中文的句法，古文的句法啦，应该是度一切天人，大圣道之语，大圣道用车，用大圣道这样子的法去度一切天人，意为自解渡岸得升仙，当然这个是当时候我们说 早期翻译比较有所谓的这种所谓用古代的这种一些相近的意义去取代这个字，所以用仙啊升仙，但是其实要成就佛道，不是升仙。好，都使诸弟子，使是让的意思，福解得涅槃，就最终让这些弟子福解，福就烦恼嘛，解脱烦恼得涅槃。这是这个我们上次看这个佛光案藏，他解题这边差不多一样意思啊。这边看这里啊，巴林浮尘，开示诸七信士犯戒五衰号嘛，持戒五功德，然后为阿难记说啊，将来繁荣啊，必预计毁坏的因，就大水大火，还有中人与外人合谋嘛，就城中的人跟外人合谋。第三个用神通度恒河，感性说佛为海狮船的寄送。好，接着下面就要讲到第四段经文，从拔旗到居立春。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二十四尊从拔旗游行至居立春，在一林树，这个林可能是森林或者是树林下面，告诸比丘有事生法。第二是圣戒、圣定、圣慧。第四个是圣解脱。所以这边的生，这个生法为什么是圣生的呢？其实是跟这个圣有关系。一般我们说这个戒定慧，但是戒定慧它可以是初学的阶段，还有圣者所成就的，所以这边跟圣者所成就的戒定慧了，所以到圣解脱。好，此法微妙，然可解之，可以解释了之。我即汝等，因为不知道，不晓了，不知道，所以长时间在生死中轮回无穷。那这时候就说寄送了，戒定慧解上，为佛能分别。这个解上就是解脱为上，解脱为上，只有佛能分别，离苦而化彼，令断生死习。这个习如果对照其他阿含经，其实在后面呢，这个后面这边其实苦，如果对照这个文的话，应该是苦集灭道，这个集它就是因的意思啊，令断生死因或生死集，在后面116可以翻一下，后面116，不过他这边已经修改过了。又有众生愚民无智，不是善恶，不能如实知苦。如果是在大正藏的版本，它是苦集灭道。好，下两行也是，人如实知苦集灭道，舍不善行，心生欢喜。所以如果对照这个习，这个习字应该是苦集灭道那个集啦。我们看这样大正藏这里，这里看一下，这里大正藏的文，这里好，有没有苦习进道？它是苦习进道，所以它有都有点改变。所以苦集 尽灭道了，所以他这边在116都有字都有修正过。所以回来42页这边呢，令断生死喜，这个喜应该就是原因的因，跟一般说的苦集灭道那个极致啊。好，那接着再回到内容，第五部经。好，我们看一下第五部经是到那陀村，以十二居士断五相分且命中升天得不还果为缘，为因缘啊，为阿难开示说法尽。好，那个法尽其实我们在注脚43页注脚五，它这个是巴利文嘛，达摩德萨。好，但是它其实有讲到法尽是什么。好，我们等一下看文。好，接着让圣弟子知道所生处了。好，那我们回到42页，这个已经到了倒数第11行。好，尔时世尊于居利村随意住矣，就住了一段时间，就跟阿难说聚义，就带了其他弟子都到那陀村。这个如果还有印象，他其实已经渡河而过了，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刚刚是在华士城这边嘛，渡河而过，可能这个就没有很清楚了，可能比较像快靠近往毗舍里这个方向走了，这边就没有很清楚了，因为那个村落比较小，可能要去考究一下，如果有兴趣可以考究。好，下面接着阿难受教，就受到佛的嘱托了，或者命令是比较直接的，就着衣持钵啊，带着钵，穿衣带钵。这个其实当时候的衣是主要是贴身是五衣啊，那有些情况穿七衣或九衣，就跟大众一起侍从服侍，还有跟随世尊从拔起到那陀村，停在这个箭锥处。箭锥处就是一个地方，那这时候佛在阿难在娴静处自己思维，这个那陀村有12居士，这十二个，那列名字迦迦罗迦林迦毗迦陀迦利苏还有遮罗婆耶罗婆耶罗婆头罗娑婆头罗陀离舍奴，他这个字其实对啦，但是这个字其实查不太到，一般我们说是好像是阿尿陀罗那个尿，但是如果你查这个之前我没有给大家看过嘛，这个汉一体字字典如果你这样查，它对照是这个字，下面是一体字嘛，那对照是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叫什么字？楼嘛，所以它是右兔的意思啊，但是不太确定啊，毕竟它可能取音啊，不管是尿还是脓，好脓，好，第四个是索达利舍脓，第十一耶稣，第十二耶稣多楼。那这些人呢，现在命中是生到什么地方啊？那除了这十二个之外，还有50个命中，500个命中未生到哪里啊？这么想之后呢，就从近处起。就在自己这个休息，应该说修行的地方，就到佛那边啊，近处啊，头面礼足啊，在一面坐，就跟佛说啊，刚在近处 相就刚刚了，刚在近处末至思维，刚说到那些内容。这个村庄村落里面十二个居士五十人乃至五百人命中生何处，希望佛为我解说。那佛就跟阿难说，哎，在下面其实十二个人，十二个人断五下分解，命中升天，于彼及波涅盘不还此，那五十人命中断除三劫，断三劫，其实这边三劫应该这个应该是用冒号或者分号比较合适，因为不是，应该是说他除了断三劫，还薄贪嗔痴、淫怒痴啊，所以得斯陀含。这个都是取他的因啊，斯陀含不还，还来此事，尽于苦本。五百人命中断除三劫得须陀洹，不堕恶趣必定成道，往来七生尽于苦际，苦边啊，有断尽苦。夫就是梵语词嘛，生有死，其实有生就有死啊。自世之常，本来是世间的常态，此何足怪？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若一一人死来问我，难道不是打扰吗？每一个人都死都来问佛的话，这不是会很扰乱吗？很打扰。所以这真的是非常打扰世尊。好，我们先将上面这个内容稍微再解释一下。五下分解，它在注脚一有了哈，下面注脚一，身见就要我见，有一个翻译叫萨迦耶见呢，萨迦耶也叫有身见 ，S A T 萨卡亚，卡亚就是身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我见是一个很关键的哈，那戒禁取一，还有欲贪哈，嗔恚。就断三果，他这边有提到哈，比于生于天，那生哪一个天？生哪个天？生天是生哪个天？啊？不复还此的此是哪里？对，一般说五不还天，大概就是色界。色界，但是他是不复还此，其实他就不来欲界，所以一般是说叫不还果，是不来欲界。他不来欲界，他会到哪里？色无色色界，或者是无色界。所以在这边说嘛，升天及于彼及波涅盘，所以在杂阿含经，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上到736经，他有说到有五种不还果。有印象，有听一样。他今天刚教，那应该很有印象啊。有哪五个？没有，开玩笑啊。第一个叫中波啦，中波涅槃是你这一期生命结束升天的这个过程，一般就中有的阶段，它就波涅槃，所以叫中波。第二个叫升波，就升到天，主要是升到色界的五不还天，就是。第四禅的最后五天呢，还有一个叫中波声波嘛，这个是这一个就是属于声波的啦，升到天就波涅盘声波，还有叫无形波，无形就是不用再加功用形，就好像说你躺在那边也可以波涅盘，但是开玩笑，就是无形波，还有有形波，有形波你就要再加功用形，接着是上流波。上流就升到无色界，所以他虽然不来欲界，他还会到上界、上二界，然后色界、无色界。好，那这边又接着讲嘛，五十人命中断除三劫，那其实还要薄贪嗔痴啊，所以五下分劫其实也有没有断三劫？五下分劫就三果，三果断五下。 五下是哪？就欲界的烦恼，所以有没有断三结？有断三结，所以恶果也要断三结之外，还要薄贪嗔痴。还来此世，尽于苦本，所以他会怎样？会再来欲界，会来欲界。其实这边的，就像下面说的，五百人断除三结得须陀洹，往来七生尽于，就最多七生。那这边生其实是怎么算呢？它是七大生死。所谓七大生死，是一生人间，一生欲天，或是天呐、啊，不见得是欲天，就最多了，最多，所以应该是十四有，十四次的生死、啊、所以虽然在这边讲七生，但是它是一世生为人，一世生为天，这算一次。所以刚恶果一样，来此世尽于苦本，那是一大生死，一大生死，等于说有可能最多了，最多就是生为人一次，生为天一次，这个算一次。好，所以它是这样啊、喔。好，那下面再注，大家可以注明一下了、喔、在《杂阿含经》。如果讲五下分解的内容啊，四百九十经，杂含四百九十经，这边有列出相近的啊，卷十八大正二一百二十七的下南十七行开始。如果讲四果的内容，在杂阿含的七百九十七经，第二十九卷大正第二册205的中南28行开始。好，那其实这个有几个词嘛，断三结，五下分解，除了五下分解之外，还有一个词叫五上分解。五上分解是什么？不是，不是，是这是断呢。所以三果是断到五下分解，所以它还有五顺上分解没有断嘛？你断了五顺上分解，就是成阿罗汉了。所以三果要再断的是什么？就五上分解，这有听过吧？我们刚刚说它断了，这边说到注脚一有提到欲贪嘛，所以它要断什么？其实就贪嗔痴的哦。嗔是欲界特有的烦恼，所以它没有嗔。吃就有分，就还没有断尽无明的，所以五上分解，五顺上分解就是三恶界，色无色界就色贪无色贪，还有调举慢无明，这是佛学就是后期论点有整理的。好，那 回到来下面就要说到佛跟阿难现在要跟你说法尽，使圣弟子知所生处，所以圣弟子前面加个圣，就不是一般的弟子了，就不是一般的弟子。三恶道尽得须陀洹，不过七生，刚刚说到七大生死，毕竟苦寂亦能为他说如是事。那这样的说法是什么？就是说出果圣者也可以为圣弟子说他到底生哪里。好，当然如果你有些是有神通的，或许天眼是看未来嘛，如果你有神通应该是可以知道，那有些不见得有了。好，那先休息一下，好，待会接着。